最近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都是讲解义读经法。我们注意读经的方法，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简单又容易的方法。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连续几个礼拜六我们在主面前特别的追求。那么说到简易的读经法，说到读圣经容易又简单的方法，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说到读圣经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读圣经的方法，我们以为说方法有了，方法会了，我们就可以读圣经，我们就能读圣经，我们读圣经也容易有光，我们读圣经容易摸着生命，也能够进到那个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方法是很重要，一点都不错。你如果我们如果注意神的话的话，我们就晓得的的确确读圣经有它的方法。不过呢，神更注意的是我们读圣经这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人乃是神的方法。什么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路，那么我们这个读圣经的人总算找到路。我们有没有路，是决定于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路。主如果对我们有办法，我们对他的话就有办法；主对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对他的话就没有办法。你我可以懂得希腊文、希伯来文，你我可以读圣经学校，你我可以受过很好的读经的训练，但是我们还不一定会读圣经。这个人可以充满知识，这个人可以说他是很有学问的，他可以是个圣经学者。我们知道新神学派的人，十个有九个几乎都是圣经的学者，他们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所以他们应该懂得一些方法。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人能不能明白圣经，方法固然重要，人更重要。所以我们再一次就从马太身上，我们来看到底一个读主话的人，一个神话语丰富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的马太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太我们几乎没有听见他说话，但是他一说话，谁如果用他说话，他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马太福音就是神借着他给我们的话，那马太说话就是神说话。那更重要的就是马太福音有五分之三都是主耶稣在地上直接所说的话。你如果要知道主耶稣的行为，你如果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在地上所行的，那么最要紧的，你读马可福音、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主做了些什么。但如果你想知道主讲了什么，那么一定是马太福音。所以现在你我能够肯定，的的确确，神借着马太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也发表了他直接说的一些话。比方说，如果你把主所亲身说的那些、亲口说的那些话，用红笔把它画下来的话，或者用红的印、红的这个墨把它印出来的话，那么马太福音五分之三，可以说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红色。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马太，为什么神会用马太？因为马太在神借着他说话以前，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工作。那么结果你就看见说，这个人就变成一个读圣经的人。一个不为主说话的人，或者说一个能为主不说话的人，才能够为主说话。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在地上会讲话，我们是老师，我们是教授，我们根本在演讲比赛第一名，那么现在主就能用我们来说话，不一定。因为 能为主说话的人必须是话语丰富的人。一个话语丰富的人，这个人必定是在主的面前经过雕刻的人。所以我们再一次从马太的身上，我们发现他有好几个特点，那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但是我愿意再重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神的话在马太的身上占有非常非常优越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明白主的话？到底主的话我们能不能深入？到底主的话今天能不能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丰富，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试探时候的能力，能够供应我们？那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到底在我们的心中主的话有多少的地位，在我们的时间的分配里面，我们给多少时间给了主的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主的话在我们心中不是占有绝对优越地位，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我就是有了方法，我们还是不明白主的话。所以一个是不明白主的话，所以一个真正读主话的人必须是个奉献的人。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就是说，奉献就是说，我把我所有的奉献不是给主十分之一，这不叫奉献。奉献乃是因为主把他所有都给了我，所以在新约时候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是十分之十。因为主没有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给的时候就全部给了我们，爱的时候就全部爱了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地爬到天上问神说，神啊，今天在主之外还有什么好处没有留下给我们的，那么我想天上的神一定会告诉我们说，当他把他儿子给了我们的时候，他什么都给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的爱是百分之百的爱，十字架的爱不是十分之一的爱。所以在新约大家不要忘记，在新约那个奉献乃是百分之百的。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我忘记大概是我不知道这个弟兄还是怎么样，很家道非常的富裕。那么他觉得他应该卫生他觉得他应该奉献一部的福音车，那么这个福音车呢能够让这个教会使用，那么然后呢这个能够广传福音。那么普通我们如果遇到有人奉献福音车，我想我们高兴的很，什么都不必问，这里只要有人愿意奉献就好了。但不在上海那班弟兄姊妹，他们学了个非常好的功课，当他们听见有一个这样愿望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弟兄把这个姊妹请来了，他就问他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们很感谢主给你一份的感动，叫你能够奉献一部的福音车为主传福音来用。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当你奉献福音车以前，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个旧约是十分之一，所以新约也是十分之一，不是，新约乃是十分之十，新约的奉献是完全的奉献，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主不是问说我们的钱出去没有，在我们钱出去以前，主要问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奉献给主没有， 主今天悦纳我们的钱，因为他悦纳我们这个人的奉献，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完全奉献的人，那这个时候他，你发现说神话在他里面才能有完全优越的地位。不过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奉献就是把主所给你的现在你全部奉献出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圣经里的思想呢？
是的。
不错，你是把你自己百分之百奉献，但是不要忘记，这么多神托付给你的财产也好，神所托付给你的儿女也好，神所托付给你的事业也好，神是要你做管家的。如果一个人把所有都奉献了，他可以，你知道，严格说来呀，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谁去叫睡得比较香甜呢？实在说来，钱少的人睡得比较香甜一点，那么钱多的人呢，反而忧愁多，这是真的。所以有的人非常非常有钱，但是他不能，他什么都可以买，他买不到一个很好的睡眠。一个人怎么睡，只能睡一张鹅绒床，不可能同时睡两张鹅绒床。所以我们知道说，地上烦恼多的人，多半是有钱的比没有钱的人烦恼更多。所以严格说来，如果一个人要平安，求平安的话，他如果一下子把所有人通通奉献了，他真是无钱一身轻，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样做法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不是的。如果今天神祝福你，给你房子，给你汽车，给你洋房，给你钱，给你儿女，这是神给你的责任。所以没一个人可以逃避责任。所以你发现说，印度神这样祝福你，你很自然的就是钱的管家，就是你儿女的管家，那将来你要向神负责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不错，一面是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你把所有的都交在主的手里，但是最后呢，在正常的情形底下，主仍旧把这些放回到你的手里，你已经给出去了，但是现在主为着要雕刻我们，要训练我们，所以你看见那个钱还是放在我们的手里，就好像亚伯拉罕有牛群有羊群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住帐篷的，什么叫帐篷呢？帐篷就是随时可以拔起来的，随时可以拿起来的，不是拿得起来放不下，不是，是拿得起来也可以放下。所以亚伯拉罕有牛群有羊群，非常的富裕，但他的牛群和羊群都是放在帐篷的原则底下来运用的，他可以有成千成万的牛群和羊群，但他知道每一只羊都是主人，都不是他，他不过是为主来照顾这些羊群，好像为主照顾这些儿女一样。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说，好了，我把儿女都奉献给主了，我现在完全一身轻，我什么事也不做，弟兄姊妹，这个母亲就这个父亲就失职了。如果一个做妻子的说我现在什么都奉献给主了，那么他忘记了他做妻子的责任，他就失职了。所以奉献不是说你手里就没有一百万就没有一万万，不是，但是奉献说你手里仍旧有一百万，仍旧有一万万，但是一百万一万万我不是你的，是主的，主怎么今天你替主来管家，主怎么说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因为你知道是主的，所以你就比从前更会用这个钱。从前你觉得这个钱是我花来的，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怎么花就可以花它，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你把这个钱已经奉献给主了，你花自己的钱随便花，你花别人的钱不可以随便花，这个钱一面是你的，一面又不是你的，一面是你的，因为主托付给你，一面不是给你，不是不一面不是你的，因为那是主的。所以本来呢，你自己可以大把大把钞票的花，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你知道说，因为这是主的，所以你就格外的珍惜主所托付给你。 就像孩子也是一样。你知道，当一个做父母的，我记得我刚刚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把孩子抱回家，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儿子送进去。有很多人问我们说，你怎么带孩子？你们有什么秘诀？到底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他们看见我们孩子不止长大了，而且能够每一个都能讨主的喜悦，都能蒙主的保守？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我常常喜欢说这个秘诀。第一，我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方法的，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把他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主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交在主手里是最保险的。天下没有完全的父母，所以放在我们的手里是最危险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它奉献给主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感谢主，今天主仍旧把他们赐给我。什么时候我们见到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能跟他们相聚，你知道是主把他们赐给我们。是一面是我们的，从小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孩子，但是另一面我们知道他们不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主的。那么如果是我的孩子，我爱打他头打他头，爱打他脚打他脚，我打几下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自己的孩子打几下不要紧，你不能把邻居的孩子打来你随便打几下，随便打他头打他脚，不可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就蒙了主的保守，我们仍旧管教孩子，我们仍旧爱他们，但是一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把他们奉献给主，嘱咐他们一生的责任。我们做父母的为他们担忧，我们做父母的为他们牵挂，但是另一面我们绝对相信他们是属主的，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交在主的手里。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没有，只有这样我们有负担，但是我们没有重担。主给我们几个儿女，我们对他们都有负担，都有爱，但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重担。儿女是如此，钱财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一个读圣经的人，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们的时间是主的。所以从前我累了，我休息，我怎么样做都可以。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一把我所有的时间奉献给主，我们稍微多用一点点时间，我们里面就不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借来的，就是我们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有的人常常会说，我们读圣经没有时间的，我们要做丈夫，要做父亲，在学校要教书，然后要做研究，我们这个国科会要写报告，然后呢，在教会里也有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么多事呢？没有一个人能做这样的事。我们能不能分配时间，我们会不会分配时间，乃是根据我们向着主奉献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个读圣经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那这个奉献我再说是100%的奉献。那这不是说时间就不在我们手里，金钱就不在我们手里，这也不是说儿女就不在我们手里。感谢主，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你看见说现在主知道我们的心，主知道说这些都是他的，因为这个缘故你能安息，没有挂虑，你会牵挂但是没有忧虑，你能为他们祷告，你能为这些钱财祷告，你知道100万能变成200万，100万变成200万，不是给我们有更多的本钱犯罪，不是，乃至教主，因为这是主的钱，所以你看见教主能够更有路，能够把这个钱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学会的功课。如果 我们奉献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奉献是不彻底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很难指望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占有优越的地位。所以秘诀很简单，我们必须把自己这个人完全献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不是讲的十分之一的捐献，不是，这里不是仅仅摸到我们一点的钱，不是，这里呢是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主。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的主是人心的人，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如果主我们一奉献了，他就把所有都拿去了。你要看见说主今天让我们在地上仍旧做父母，仍旧做儿女，仍旧做管家来管理这些事。那么将来有一天到审判台前，我们知道神一面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根据神所托付给我们，那就是我们的一千，那就是我们的两千，那就是我们的五千。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一千两千五千就想做教会里面的侍奉，这一点都不错，的确就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神都已经托付我们，所以这是最重要最重要。那么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才能是一个读圣经的人，那这样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才能有优越的地位。从前有一次这个在一个聚会的地方，他们这个奉献呢，就金钱的奉献是用盘子的，那么一个盘子从一头递到另外一头，那么到了一个小朋友那里，那么他就对那个递盘子的人说，好不好，你把盘子放在地上。结果这个小朋友就整个人就站在盘子上面，他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他。所以再说弟兄姊妹，在新约的奉献，新约基督徒长进的开始都是根据奉献。所以我再说，如果我们希望能是一个读圣经读得好，我们希望能读圣经有亮光，我们希望能够明白主的话，那么那个秘诀在哪里呢？秘诀乃是在于我们的奉献。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因为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就会有非常优越优越的地位。那么只有主的话在我们心中占有完全的地位，我们就会羡慕主的话。然后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得着读圣经的方法，那这个时候呢，整本圣经就会对你开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是何等幸福的一般人，因着有主的话我就明白了神的旨意，因着有主的话我就知道怎样往前行，因着有主的话我就知道怎样能胜过试探，因着主的话你看见我们就能经过许许多多的危机，许许多我们经过主的话，你就看见说主就给我们加添许多的能力。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都是和我们这个读圣经的人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巴不得在这几天的日子里面，你能够找一个时候单独的告诉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和我的全家，我一生都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一个奉献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真正奉献的人是遵守的人。你能够有多大的力量把整个的家庭，把丈夫，把妻子，把儿女能抓在你的手里？有几个人有那么大的本领？所以难怪许多晚上我们睡不着觉，难怪我们被愁苦刺透了，儿女们长大的时候我们担心他们的前途，我们担心他们在社会上碰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拉着把绳子带领他，不能，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弟兄姊妹，那就是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有的人很小心， 这个也不咸的也不吃，怕高血压；这个甜的也不吃，怕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弟兄姊妹，结果他把自己抓在自己手里，抓在一个地步，有的人紧张到一个地步，连刮胡子都不敢刮，他怕不小心把喉咙割掉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变相的自恋。许多时候，一个人一直注意自己，因此发展他的自恋那个倾向。人本来就已经有自恋的倾向，然后一直注意自己，一直注意自己，一直注意自己，就紧紧把自己抓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结果你就看见说，这个人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紧张。什么时候你把自己放手，交在主的手里？你放手，把丈夫交在主的手里，把妻子当放在主的手里，把儿女放在主的手里，把钱财放在主的手里。感谢主，你看见什么时候你完全奉献给主？那现在主知道说，没有一样东西能绑住你的，所以感谢主。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主就能够把这些再托在你的手里。那么有丈夫像没有丈夫，有妻子像没有妻子一样，有儿女像没有儿女一样。我是指着那个挂绿色的，有牵挂但是没有忧虑，因为你知道所有都是在主的手里。所以我相信这个不只是基督生活的秘诀，读圣经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不要说读圣经读不好，我们做基督徒做不好，走路是不远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很多基督徒都太紧张了，实在说来，紧张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所以他变得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严格说来，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你看见说，所有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里。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因着你自己把完全奉献给主，那么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就占有相当优越的地位。不要忘记，马太所以神的话、主的话在他心中有优越的地位，因为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道道地地全世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披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没有保留，完全没有保留。所以你看见现在神的话能大大的充满他，他也许不一定有很多主的话，但是起码他主心目就是主的话在他心中绝对占有优越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奉献有多少，有一个很好的视野，就到底我们爱不爱慕主的话，到底在我们一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把多少的时间给了主的话，那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马太蒙恩的教导。马太不只认识神的恩赐，马太不只是个罪人，马太也是奉献一切的。马太的奉献彻底的，马太的奉献是百分之百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学习马太、效法马太的时候，不是只说外面果真的把所有都撇下说的，不是。我们看见在正常的情形底下，神给每一个人都量有一个责任的，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每一个人都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做老师，每一个人都有他，神都量给他一部分的责任。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一个奉献的人仍旧在这些责任里面，神仍旧让我们来做这些的管家。那么因果你知道这是主的，你知道怎么分配它，你知道怎么分配钱，你知道怎么分配时间，这时间我们就会弄清楚了。失败恭维，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再次呢，我给了大家几个例子，证明给大家看说，马太在他心目中呢，神的话带有非常优越的地位。那我想今天呢，我要把几个地方指给大家看，因为到底礼拜六晚上我们是个追求的聚会，所以我想不是点一下就完了，所以我们呢，好不好，我们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几个地方好不好。比方说我们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
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如果注意第二节到第八节，那么大家不必看内容啊，你看那个上面有个标题叫医治瘫子，那么这个是个瘫子的故事。那么我们说过同样的一段的记载，如果你和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来比较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呢，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最短的，同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马太要尽量的把篇幅腾出来，让主的话尽量的把那个篇幅给了主的话，所以这就证明说，马太在他的这个你就知道的马太在神的话在他心中有多少的地位。OK， 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么关于医治瘫子啊，这个故事在马可第二章有，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有。那么马太福音呢，用了七节，中文是大概是七节。马可福音呢用了十二节，路加福音呢用了十节。如果你读希伯来文的话，希腊文的话，马太福音呢是用了126个字，马可福音呢是用了196个字，路加福音呢用了212个。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注意的话，你看见马太他的篇幅最短，同样的一段记载。为什么？因为神给马太的托付是要让他尽量发挥主的话，所以虽然马太福音28章最长的篇幅最长，马太不满意，马太一定要尽可能的，既然讲到主的作为，既然讲到主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马太他用最经典的话，所以他有126个字就表达了路加福音212个字所能够表达的。那么你只要多出来这几个字，你看马路加是24章，马太是28章，比起来怎么样马太都大。但是现在呢，你发现说结果现在关于这一段的记载，你看见一个126个，一个212个，省了好多字，把那个字腾出来，为了让主说更多的话。那这是第一个例子，我想很清楚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节，十八节呢到26节。那么你知道这是血漏妇人和耶鲁女儿的故事，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从十八节到26节。那么这是马太福音第九章所记载，然后你读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同样记载这段故事，同样。那么非常有意思哈，这个马太呢只用九节就完了，这个马可呢用了23节，不要忘了23节，路加福音呢用了17节，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差很多很多比例，你看见吗？马可96章，马太有28章，路加24章，马太28。如果这个记载都一样的话，那么你知道马太那个主的话的篇幅还很长，但是马太不满意，马太不满意。所以你看见他用135个字，他用九节就描写了马可福音要用23节所描写的。所以呢，这里马太是用了135个字，马可呢是用了374个字，路加呢是用了289个字。那么如果你仔细算一下的话，就是如果马可用三个字的话，马太只用一个字，很清楚。那剩下两个字到哪里去了呢？剩两个字记载主的话，如果一个字是讲主在地上怎么行动、怎么工作，现在有两个字是讲到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马太。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从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马太主能这样的用他。你只要看他的生活，你只要看他在那里，你只要受引导的时候，你看他的生活，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个奉献的。这不是光挂在嘴巴里没有用处。那这个我们说，难怪马太是一个主话语的使徒。然后我们再来看葛拉森鬼入猪群的故事。那么马太福音第八章同样一章，我们现在只举一个地方的例子，第八章的例子啊，你看第八章 第八章呢，那么你记不记得鬼入猪群？鬼入猪群呢是二十八节，一直到这个三十四节，总共就七节。但是呢，马可呢第五章也有，用了二十节。那么路加呢第八章也有，用了十二节。那么讲到鬼入猪群这个故事呢，马太呢是用了136个字，马可呢用了328个字，路加呢用了284个字。所以你仔细算一算，马可如果用5个字的话，